聆听对话行业资深人士，探索他们人生和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些同事上下班路上来回要三四个小时，30岁以下的，真建议还是在一线城市再多待一待，用堆积时间，牺牲员工生活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管理能力的不足。我见到大多数99都是这样的。
欢迎收听《LinkedIn 转折点》系列访谈。
本集节目，我们继续对话从北京搬家到珠海的资深程序员崔英杰。那我们知道，其实像珠三角，它与北京相比的话，它的整个环境，无论是气候环境还是一些人文的环境，都区别都很大嘛。您能讲一讲你对他们俩喜欢他们的地方和讨厌他们的地方分别是什么吗？
这个就是，虽然我搬离了北京吧，但其实我是真的很喜欢北京，非常非常喜欢北京。在北京，比如我长期参加一个读书会，当时在读书会里和我们分享音乐的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然后当时跟我们分享历史的呢，就是故宫博物院的专家，这些在三线城市里想都不敢想。北京的文化产品也太丰富了，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小众的艺术表演可看，这些在珠海这三线城市真是碰到碰不到。然后在那北京还有个很重要很吸引我的，就是在那里无论你的兴趣爱好有多么小众，你都能找到同好在北京，这个我特别喜欢。
嗯，但这个在珠海可能就不太容易实现是吗？
对对对，是是的。
那对于珠海来说呢，
我更喜欢，其实更喜欢这边的人啊，就是这边的人呢，我发现都很友善很和气，然后很礼貌。然后去年那个有个北京来珠海的一个朋友，中午吃饭的时候第一句话跟我说，哇，他说发现珠海的车居然是让行人的，在北京从来没碰到过，这个城市还是很有活力。就是晚上的时候经常在海边能看到很多那个跑步骑车的人啊，在一个珠海的户外论坛上每天都会组织活动。这个城市就是让我感觉大家的生活品质啊都比较高。北京呢，我特别喜欢北京，但北京有一个我特别特别不喜欢的，就是它一个是它空气，还有就是它的交通。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些同事上下班路上来回要三四个小时，哇，我觉得人生都被浪费掉了。
那你搬到珠海以后，有没有一些很具体的受到损失了的？比如说你的工作机会，你的一些收入上？
当时是有，比如说我在珠海戴尔这边上班的时候，他的薪资待遇其实是比我在北京当时去珠海之前的薪资待遇是要低差不多40%左右。
但珠海的生活成本也会比北京要低很多呀。作为程序员的话，会不会觉得像珠海这类的城市，它的机会会比北京要少太多了？
对对对，真的是比北京要少太多了。就是北京它的 IT 业真是太发达了，别说是珠海，我觉得其实我在上海也工作过一段时间，然后广州和深圳也经常去，我觉得这个上广深比起北京的它的 IT 业机会都不如北京，北京的机会真的太多了，也太好了。但是呢，这几年我看到一个很好的趋势，给那个一线公司做远程工作的这种程序员真的越来越多了。
最近几年有很多所谓就逃出北上广，你身边有这样的像你一样的比如说程序员 IT 出身的离开北京吗？
有很多，是这样，就是我当时从北京搬来珠海以后，我在那个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讲搬家珠海，网易给转载过，结果这篇文章影响力就很大，就很多人向我咨询这搬家珠海的事儿。然后后来我和另一个搬到珠海的朋友弄了一个群，专门叫逃北者，就逃离北方的人。我们现在那边有100多个人，里头有很多北方过来的基程序员，这边搬到珠海来的非常多。我觉得这个逃离北上广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儿，说明就是大家的选择更多了，不再只是说一线城市可以选了，大家眼界更开阔，然后而且更重要是中国的这些二三线城市慢慢发展起来了。
那您搬到珠海以后，您太太的身体这方面就真的康复吗？
是非常非常快。当时我也说了，就去之前我和孩子也是不停咳嗽，然后我们到珠海以后也就半个多月吧，我爱人的他的呼吸道过敏症状就没有了，然后我和孩子也不咳嗽了。
哇，就半个多月，
很神奇。
今天的很多程序员他们居住生活在北上广嘛，如果要让他们搬到珠海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选择成本。您是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那回头来看的话，您觉得就是您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初和后来的实践相比的话，你觉得这个成本有超出你的想象吗？
没有，甚至比我想象低一点。要想逃离北上广的人，我也有一些想分享的，就是我觉得如果是你是还比较年轻的30岁以下的， 我真建议还是在一线城市再多待一待。其实一线城市我觉得能给予你的其实是很多很多的。那就是我在北京也很遗憾的看到一些人吧，比如他是在北京，但是比如他住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每天在上下班上用四五个小时。其实说是住在北京了，其实北京的很多我觉得特别好的东西他都没有体会到。我觉得如果是你是住在一线城市的话，哪怕多花点钱，物质其他方面省一点，我希望你尽量住在离市中心近一点的地方，然后这样你多去享受一下那的文化产品啊，去看看真正一线城市在其他二三线城市你体会不到的东西，而不是就在那儿成天忙于打工。
那您现在在珠海，您能向听众介绍一下就是您现在的一个事业吗？
现在我是和北京的几个朋友呢一起做那个移动互联网广告方面创业，他们是在北京，我是在珠海这边负责技术。移动互联网广告很多人以为是很成熟的行业了，但其实是你问很多人怎么在移动互联网上做推广，其实很多人还是不清楚的。我们希望是能打造一个新平台，让很多传统店铺甚至个人也能用移动互联网去做推广，而且对他们来说就像发传单一样简单也便宜。
你提到了远程协作嘛，就是这个一直对您帮助很大，您对此有哪些心得呢？
我觉得远程工作效率一点都不亚于在一起办公。然后我最早做远程协作的时候，就是自己做共享软件的时候，当时我把我的一些任务外包出去，然后我和很多这种外包人我面都没见过，就是靠 email 和电话沟通，当时工作也很好。
那您现在的一个平时的生活状态是个什么样子？
我一般是就早晨七点半然后起床，然后洗漱完吃饭，然后上去查 email， 然后看看报表，然后就开始工作了。我一般工作间隙，比如说工作一个多小时，然后我还会有稍微运动一下，比如做做俯卧撑啊、仰卧起坐啊这些。中午吃完中午饭，然后又开始下午工作，然后下午在五点左右的时候会去接孩子，接完孩子晚上的时候我一般还会做一些运动，大约十一点睡觉，差不多这样子。然后到周末的时候我会专门，一般是周六，我专门抽出一天来陪孩子玩这样。
对，您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注重家庭与工作之间的一个平衡。我们知道北京尤其是 IT 界非常鼓励那种所谓996的文化。
996，对，
这个也名扬海外了嘛。就是您怎么看待这两种不同的工作观？
我确实看到过有的团队996做的成绩很不错，这个我很尊重了，我很佩服。但是我带团队我绝不接受这种工作方式，然后一直认为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个编程工作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长跑。就是它并不是说你要冲刺，而是需要你要做很长时间，你要花很长时间去打磨一个好的产品，好的工作流程才能做出好的工作成绩。然后我在国内我见到过成功的996公司，但其实是少数啊。其实我见到大部分把做996的公司，其实我觉得是这个管理人员他把软件开发当成了一种像富士康流水线一样，觉得只要加人加时间 OK 你就能做好。这个把软件开发当成一种生产流水线去管理，用堆积时间牺牲员工生活的质量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管理能力的不足。这个其实见到大多数996是这样的。
今天的编程行业和90年代相比的话，机会肯定更多了嘛，那竞争也更激烈了。那么比如说像你们在知识更新上的压力是不是也变得会非常大？
其实我坦白来讲，我没觉得压力变大。现在呢，你在 Google 上搜，你在工作中遇到问题，差不多 90% 甚至 95% 都能在 Google 上找到很好的答案。不像我们当时，我当时在编程中遇到一个问题，周围人没人知道，书上也找不到答案，专门跑到那个一个地方去问个高手，折腾了好几天然后才找到答案。但是现在太幸福了，说实话我没觉得压力越来越大，我真觉得是越来越幸福了。
听说您平时在生活中还会去参加马拉松赛事，能讲讲这方面的经历吗？
我是从01年开始参加北京马拉松，然后一直到那个2010年，除了09年我是在国外没能参加，其他我都参加了。原先觉得哇，马拉松40多公里好恐怖啊，别说40多公里恐怖，我当时觉得超过1公里的都很恐怖。后来慢慢跑1公里，还觉得经常跑了很多天以后，还发现跑1公里觉得很轻松了，慢慢增加，到10公里、20公里，到甚至40公里， 哇，我就觉得我能跑下来，当时是吧，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就是你需要经过计划，经过不停的先刻苦训练，我觉得很多障碍你都是可以克服的。后来参加北京马拉松的时候呢，就是也见到形形色色的选手，有7岁的小孩，也有7岁的老大爷。有一回我看到那个香港的一个盲人选手也来跑，我还看到一个北京的残疾老大爷，然后跑起来呢头是老拐来拐去，就是他有点残疾，然后这是非常奇怪。但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快跑到那个全程马拉松的终点。就是我当时特别特别感动，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力量，甚至差点忍不住要流眼泪了。然后看了他们吧，就觉得自己生活中困难都不值一提了。
您本人的话会如何定义比如说成功这个字？
就是我看乔布斯传的时候，我觉得乔布斯他提到的一种标准，我是蛮赞同的，就是如果今天就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天，你有没有什么遗憾的后悔的？觉得我现在没啥后悔的，我做了很多小时候想做的事儿，去了想去的地方，然后有不少自己爱的人，也有爱我的人，然后现在也做自己喜欢的工作，然后自己不断在努力提高，虽然还没进入福布斯排行榜，但是我尽力了，然后对自己还挺满意的。
那在接下来的人生里面，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这个我很早就想过了，这是我一直没有变，就是我希望自己是永远保持很旺盛的好奇心，然后永远不断的挑战自己，不断的让自己去攀登新的高度，不断的去做更好的自己，然后去做一些多做一些对这个社会有积极影响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快问快答的环节。您生活中除了跑马拉松以外还有哪些私人的兴趣？
我很喜欢踢球，然后还要看书、爬山。
你能推荐一本你现在近期在看的书吗？
哦，我看了那个现在很时髦大家都看的比较多的一本书，就是那达里奥写的《原则》，觉得介绍的不只是一个具体的一些原则，而是一整套的方法论。
你能举一个例子吗？就是达里奥的书里面哪个方法论让你印象最深刻？
就是比如说他碰到问题的时候，他并不是说着重点放在怎么去纠正这个问题，当然纠正这个问题也是需要，但是他更从系统上去分析，就是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系统上是不是有问题才造成了这个问题，他会从这个问题后头去分析他一些系统级别的根本原因，然后从系统上去做改善。
您看过美剧《硅谷》吗？
看过，我很喜欢。
您对这部剧中展现出来的程序员的生活您是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和我在中国国内碰到很多程序员其实蛮像的。
您觉得中国的商业环境适合那些极客型的程序员创业者吗？
我觉得应该是适合，因为我真的见过很多靠单枪匹马做得非常成功的人。
您会鼓励程序员来珠三角吗？搬家搬到珠三角？
当然，我一直然后这个当然我不遗余力地忽悠大家搬家搬到珠海来。
除了珠海您还有其他城市推荐吗？
其实如果让我再做选择，很有可能会选深圳，因为我觉得机会上来说还是比珠海多一些，它的一些文化产品啊什么这种都会比珠海要好一点。
那非常感谢崔英杰先生做客本期的转折点，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由 LinkedIn 和喜马拉雅联合播出，感谢收听。